第三集。
美人老师，我走喽，真的很高兴遇见你们。
袁水仙对着美人老师露出了大大的微笑。
不管以后会怎么样，我都不会忘记你们的。
水仙，我让你背的资料你都背好了吗？
美人老师上前为袁水仙理了下衣裳，她很喜欢这个外来的女孩，即使有时候看起来很老成，但是她总是很可爱地逗乐着他们。在这今夜里，她的到来让今夜不再那么孤寂。不知道她回去时路过此地，他们还在不在此地。
放心吧，我走喽。
袁水仙挥手离去。美人姐姐，水仙她以后真的就叫逐年至穷了吗？她真的会受伤吗？我能不能去找她啊？
青竹期待地看着美人老师，她自己也知道美人老师不会同意让她去的，但是她还是想问问。
青竹，你又想离开我了吗？
独老头听见青竹要去找袁水仙，脸色拉了下来，伤痛全部体现在脸上。
没没，我就问问。
迎面吹来了温和的风，淡淡的草香，眼皮外是血般的红。谁？谁在看着他？如此熟悉的目光，如此熟悉的草香。
琼儿。
月慈瞪大了双眼，盯着千年枫树里的人儿，眼里满是激动和泪水。
琼儿，你醒了对不对？琼儿，你答应舅舅一声好不好？琼儿。
云水仙睁着眼，看着眼前激动的老人，泪水流了下来。他是谁？为何他会流泪？黑白相杂的长发，枯燥而又渐乱，在阳光下额头和眼角的皱纹显得分外的清晰，给白皙清瘦的面孔划出了道道缺口。袁水仙心里惊颤着，他好傻，这就是皮包骨的样子。
琼儿，琼儿。
月慈满脸激动地抚摸着袁水仙的脸，又抓住他的手，脸上满满的喜悦。袁水仙看了看紧抓着自己的手，又看了看喜极而泣的月慈，别扭地抽出了手，头低得很低，眼睛瞟了瞟僵硬的身影，嘴巴张张合合了半天，终于断断续续地说道：
对，对不起，我。
月慈听了，看向袁水仙，见他紧张地低着头，手指不停地拉动着衣袖，他泪水忍不住滴了下来，心底不断地对自己说，
只有琼儿醒了就好，
并暗自地唾骂自己白痴。琼儿昏迷了近半年，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，自己刚才肯定是吓到他了。
那个，对不起，请问你是谁啊？我怎么会在此地？
袁水仙记得进了今夜，今夜里的那个穿着和他一样的女孩子冲他诡异的笑了，接着他就昏倒了。此地到底是哪里啊？
啊，琼儿，此地是雪峰堡，你忘记了吗？
月慈看袁水仙眼里的迷惑，心里沉了下来。
琼儿是在叫我吗？
琼儿，那不就是美人老师给他的资料写的吗？他还记得资料上面大概的内容。他叫逐年至穷，生在雪峰堡。阿爸逐年仙雷是月城的城主，阿母是月峰堡的主人月灵，有个姐姐叫逐年至厨，另外就是一个很疼他的舅舅月慈。饶都是风雨国的京城，月城是分城，但是风雨国皇帝是无权管辖月城的，是从很早以前就流传下来的了。其实还有个冷院是独立的，但是十年前被现在的将太后给强势的收取了，好像是冷院内讧了。
冷院前任主子又忙于找爱人，并不理会院里的事务，才会被侵占。现在又冒出个自称是冷院的新主，叫冷主的人。据说没人见过他是什么样子的，也没有人知道他是男是女。家里还有奶奶、大伯、伯母、叔叔、婶婶、哥哥、姐姐、弟弟。阿爸是爷爷生前最受宠的姨阿母生的，所以在家里和阿爸有关的人都不会受到奶奶的喜爱，还时常会被伯伯、叔叔他们的排斥。不过后来阿爸当上了城主，有了城主府，就极少回去逐年府居住了。自从三岁的那年被大伯的女儿推进水池后，他就很怕水。四岁被老妇人关进了冰窑里，身体之后就只要一变天就会发烧。五岁被舅舅接回了血风堡，养好了病，还教了他医琴和琴棋书画舞，但是他也就医琴舞和书法最能拿出手，其他的就是一团糟。十岁的时候，岳慈带回了一个很漂亮的男孩，但是他便在十一岁的时候被父母接回身边了。岳慈是他最亲近的人。那年阿爸当上了城主，回去之后逐年至除是对他最好的，父母很疼爱他，过上了两年幸福的生活。但是好景不长，便在第三年的年初，他和逐年至除出门遇上了逐年美羊，之后就又被岳慈接回治疗，一直到现在。袁水仙呆站在那里看着岳慈，他明明就只有二十七八岁的年纪，却为了他成了现在的糟老头子样子，完全没了之前的精美和飘逸。他的心像是被什么重重的冲撞了下，很疼，泪水从眼里流了出来。
你现在头疼不疼啊？你有没有觉得什么地方不舒服的？
岳慈再次仔细地检查着袁水仙的身体状况。
你是说我叫逐年至穷，你是我舅舅岳慈，此地是雪峰堡。
难怪美人老师不许他学习读，就教他医琴、近身搏击和剑琴，原来就是为了现在啊。只是学些其他的也没事儿，不是？袁水仙的声音很沙哑，很轻柔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，原来他还能拥有这么轻柔的声音。
是的，琼儿。
岳慈慈爱的笑着抚摸着袁水仙的头。
琼儿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去给你准备吃的。你这几天还是要暂时待在此地，不能随便到处走动。过几天舅舅再带你去你以前最喜欢的地方玩，你说好不好啊？
好，那舅舅你这几天还会来看我吗？
袁水仙心里有点坎坷，他不担心岳慈怀疑他不是真的逐年之穷，心里也不断地衡量着岳慈能否值得他信任，能否为他付出真心。他为何要这么认为啊？他从来就没被谁背叛过呀。袁水仙心里很矛盾，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的防备别人，他记忆里从没有人伤害过他呀。难道是因为他不是逐年至穷本人才产生的不安，是对未来的未知？哼哼，白痴啊，他只能依靠眼前这个未来外甥而劳累的岳慈，而他自己也是被岳慈感动了，不是吗？即使他不知道他将有什么样的责任，也不知道他将经历什么样的未来，他只能等待着接下来将发生的一切，也将承担一切。那么就这样吧，他既然依附在逐年至穷的身上，也许以后就会知道他的责任是什么，也只有经历过了才能知道他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人。
会的，舅舅会天天来看琼儿的。
岳慈听见舅舅后，眼睛突然变得很亮很亮，连带着嘴角的笑容让人完全自动忽略了他一身的邋遢。这样的岳慈 让袁水仙心里闪出了一个想法，也许让岳慈恢复以前的风采并不是不可能的。袁水仙站在千年雪峰内，眺望着眼前的景色，他看见一大片都是红色的山峦，若隐若现的一点青绿，这样的景象他也就只有在以前网上找到过，从没有亲眼看过。这种难以形容的美让他呆看着，恨不得让眼前的景象就这样永远定格住。
琼儿，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对此地的雪峰呢？你阿母也最喜欢此地了，每年都非得带你阿爸回来住几天才回去。你有一次为了看全景，让你阿爸抱着你站在千年雪峰树顶看呢，结果可把你阿爸累坏了呢。
岳慈就这样轻轻地诉说着，脸上的神情很幸福。岳慈就这样轻声说着以前的事情，他能感受到袁水仙身上的防备心理，同时他也能够理解，即使心里会有些失望，但是他愿意给袁水仙时间去接受他。
舅舅，我怎么刷牙呀？
袁水仙脸烧红，尴尬地出声。其实也不是他不想出声，只是他一早起来都找不到合适的刷牙工具，口腔很不舒服，还有些异味。
啊，我给忘了，琼儿，你等下，我这就给你拿。
玉慈突然想起他来的目的了，拍了下头，急急忙忙地出去了。记得他以前好奇古代人是怎么刷牙的，就特地查过百度，里面说过，在晚唐时期，那都是把杨柳泡在水里，要用的时候用牙齿咬开杨柳枝，宋代是用某些药材煮出来，早起用来漱口，不然就用杨柳枝蘸上再清理牙齿。那此地是用什么来洗牙呢？那上洗手间要用什么？等下要是问了是不是更尴尬了？但是不问以后怎么办啊？对了，他在今夜里那么久，为何就从没有想过上洗手间呢？
来，琼儿。
岳慈将手里的东西放在桌子上，向袁水仙招手，
你以后洗牙就用这个洗牙，虽然这药膏看着难看了点，但是不苦，要的是你上厕所呢，就拿这个，这叫手指。还有这个，琼儿的头发不能总是这样披着，你想要什么样的样式，就同舅舅说，舅舅教你。
袁水仙惊奇地看着岳慈，又低头看着桌上的东西，心里暖烘烘的，嘴角露出了笑意。他到底在纠结什么鬼东西啊？不就是承认一个身份，反正都是要承担以后发生的一切，不是吗？既然这样，那么以后的他将只是逐年至穷。逐年至穷想通了后，心里一片光明，抬头看着岳慈眼底深处的那丝尴尬，这身体都14岁了，亲戚也该来了，这些东西让岳慈来说真的是为难他了。好心情地调侃道，舅舅，原来这些东西是怎么用了你都知道啊。岳慈低头看向环住他的人，看出了逐年至穷眼中的调戏，脸上出现了一片嫣红。舅舅，你怎么了？发烧了。逐年至穷故意镇定地抚上岳慈的额头，又摸摸自己的，是有点烫呢。逐年至穷拖住下巴沉思了，这让岳慈看了开心的同时也头皮发麻。他想起了以前逐年至穷这个动作是准备干嘛了，直觉他应该现在就溜走的。啊，舅舅，我想到要用什么药了。逐年至穷惊喜地抬头看向了正准备偷跑的岳慈，心里有点奇怪岳慈的动作，他干嘛那么惊恐啊？虽然他在今夜里没有实践过，但是也不用怕成这样吧。逐年至穷不知道的是，他无意间的姿态却是以前的逐年至穷，次次整人都是那样的姿态，而且岳慈还不能自解的恶作剧。在漆黑的夜里，在陡峭的壁崖间， 竹年志琼一手拉着绳子，一手抓着壁崖上突出的石头，脚踩在凹进去的一个小洞里，愣看着同样站在壁崖间，但是身上却无任何支架物的白影。
你确定要这样一直看下去？
白影见竹年志琼一直看着他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哦，
竹年志琼回过神儿，感受到脸微微的发热着，心里很庆幸现在是大晚上而不是大白天，不然就糗大了。
你要怎么上去啊？
没有绳子，他是怎么爬上这么高的地方的？
好奇，好奇你就看好了。
白影对竹年志琼眨了眨眼，手脚并用，稳稳地向上爬着，样子很轻松。竹年志琼愣了下，也拉着绳子一步一步地向上爬。
来，把手给我。
白影向刚到崖顶的竹年志琼弯腰伸出手，竹年志琼看了看向他伸过来的手，没多想就将手放在了那只手上，感觉到那只手轻微的一用力就将他拉上了崖。竹年志琼将绳子拉起收好，抬头看向站在一边不出声的那个白影，犹豫了下，转身便要离去。
喂，你就这样走了，那我怎么办？
我又不认识你，我怎么知道你想怎么办？
竹年志琼好奇地看着依旧屹立在那里动也不动的人，其实他蛮好奇他要上来干嘛的。他记得几天前月慈就告诉他，雪峰堡不是什么人都能够随意进出的，也不是谁都能够轻而易举的进出。
我姓薛，叫冷霄。
薛冷霄走进竹年志琼，认真地看着竹年志琼，眼里闪着淡淡的惊喜，那是由身上散发出来的喜悦。
我想和你一起去采药。
竹年志琼看向了薛冷霄，他能感受到薛冷霄身上的那种喜悦，只是这种喜悦是来自什么地方？他也没做什么能让薛冷霄由内心深处高兴出来的呀。你以前是认识我的是吗？竹年志琼说的不是疑问句，而是肯定句。从萧冷霄见到他的第一眼起，那种从心里发出来的激动不是萧冷霄想隐藏就能完全隐藏的。别说你不认识我之类的话，我可不相信。萧冷霄饶有兴趣地看着竹年志琼，看竹年志琼斜瞟了他一眼，眼神里夹杂着郁闷，他笑了出声。竹年志琼似乎和从前不一样了呢，现在的他不再是无畏的单纯了，现在的他虽然说还是单纯，但是他有了些不一样，而且说话也风趣了很多。我年轻需要你指点，但是不需要你指指点点。哈，这句说的不错呢。
认识，而且我们还很熟。
薛冷霄跟在竹年志琼身侧，放慢了脚步，跟随竹年志琼慢慢的走着。
我想你有很多疑问吧，你要是愿意问呢，我便很乐意为你解答。
竹年志琼脚步顿了下，又继续往前走，他的心里不停的打转着。
呀，
薛冷霄手急的出手拦住了竹年志琼的腰，眼睛看了下竹年志琼脚下的石头，又抬头看向不远处的枫树，在竹年志琼腰间的手微微用力，将竹年志琼扶了起来，轻笑了下。
你笑什么？
竹年志琼本因差点摔倒而不好意思，又被薛冷霄如此一笑，脸上瞬间花开了一片红晕。
本集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。